苦肉计，周瑜打黄盖。再说曹操平白无故的损失了十五六万支箭，气得连话都快说不出来了。有人向他建议，为什么不派个人到东吴去假装投降？这样既可以及时得到江东的情报，到时候又能够里应外合。曹操心里一琢磨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可是派谁去呢？大家一商量，觉得派蔡瑁的族弟副将蔡中蔡和特别合适。当天夜里，曹操把蔡中蔡和叫到大帐，说出了这件事情。蔡中蔡和马上说，请丞相放心，我们俩的妻子儿女都在荆州，我们绝不会有二心，您就等着吧，我们一定拿着周瑜和诸葛亮的脑袋回来见您。曹操听了非常高兴，重重的赏了他们一些金银珠宝。第二天，蔡中蔡和就带着五百士兵驾船悄悄的到东吴去了。这个时候，周瑜听说曹军有人来投降，就让把他们带进来。蔡中蔡和见了周瑜，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，一边哭一边说，周都督，我们是蔡瑁的兄弟，曹操老贼无缘无故的杀死了我们的哥哥，我们决心为哥哥报仇，今天特意带着五百弟兄前来投奔都督，以后一定努力为都督效劳。周瑜看了看他们，没多说话，就收留了他们，还赏给他们一些财物。周瑜看看他们走了，对甘宁说，哼，这两个人不带家属只身来降，分明是假的，是曹操派来刺探我军情报的奸细，我想来个将计就计，有意给他们提供一些假情况，你们要好好相待，注意提防，等我出兵那天先杀了他们，用他俩的脑袋祭旗，你们千万小心，别让他们看出破绽。这天夜里，老将军黄盖悄悄的来到周瑜的大帐，对周瑜说，都督，曹操兵多，我们兵少，不能对峙的时间太长，都督为什么不采用火攻的战术？周瑜说，我也是这样想，可是曹操离我们那么远，这火怎么放呢？都督，只要找些小船装满芦苇干柴，点着以后就能变成火船，火船直冲曹营，就能大获全胜。可是火船只有到了曹营跟前才能起作用啊，如果曹操老远看到火船，用几只船就能挡住。都督，我有一条计策，不知道行不行。说着，黄盖趴在周瑜的耳朵旁边轻轻的说了起来，他一边说，那花白的胡子一边抖动。周瑜听了，激动的一把握住黄盖的手，老将军，这样行动非常危险，还得让您受皮肉之苦啊。都督，您就放心吧。说完，他也握住周瑜的手，四只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。第二天，周瑜把文武官员都召集在一起，也请来了诸葛亮。周瑜说，诸位，眼下曹操非常猖狂，他带领百万大军沿江驻扎三百多里，看来我们只能做长期作战的准备。现在我命令诸位将领去领取足够用三个月的粮草，准备长期防守。话音没落，只见黄盖走上前来，不要说领三个月粮草，就是领三十个月的也没用，依我看，我们现在就跟他打，如果是在这个月内能打赢他就打，如果打不赢，哼，还不如投降算了。周瑜听了 啪的一拍桌子，黄盖，我奉主公之命带兵破曹，为严肃军纪，主公特把他的宝剑赐予我，并交代说，谁再敢说投降二字，定斩不饶，今天不杀了你，难以服众。来人，把黄盖给我拉出去斩首。黄盖听了也特别生气，我自从跟着孙将军身经百战，你年纪轻轻懂得什么？气得周瑜暴跳如雷，拉下去砍了。将领们急忙跪在地上为黄盖求情，周瑜气呼呼的还是不肯饶恕，将领们又苦苦哀求了好一阵，周瑜才说，好吧，看在大家的面子上，就先不杀他，但要拖出去打100军棍。武士们立刻把黄盖的衣服脱光，摁在地上就打。将领们又苦苦哀求，周瑜才同意先打50军棍。虽然是50军棍，黄盖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啊，一会儿功夫就昏死过去好几回。看到这种情形，将领们都为黄盖叫屈，只有诸葛亮一个人不动声色。鲁肃回到船上，十分不满的对诸葛亮说，今天周都督这样对待黄盖，我们因为都是他的部下，不好当面触犯他。先生，您是东吴的客人，为什么也不帮助劝劝呢？哈哈哈哈哈！子敬啊，子敬，难道你真没看出这是周瑜有意在演苦肉计，让我怎么劝？周瑜打算派黄盖到曹营去假投降，故意演戏给蔡中、蔡和看，好让他们把这情况报告给曹操。如果不这样，曹操怎肯相信呢？鲁肃这才明白了，诸葛亮知道周瑜又会向鲁肃打听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，于是接着说，子敬，记住了，见了周瑜千万不要说我已经看破他的计策，只说说我也和大家一样埋怨都督太薄情，不应该这样毒打黄盖。鲁肃见了周瑜，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。周瑜问鲁肃诸葛亮怎么看这件事儿，鲁肃按照诸葛亮的嘱咐对周瑜说了一遍。周瑜听了以后十分得意，一高兴向鲁肃吐露了全部真情。鲁肃装作很钦佩周瑜，而心里更佩服的是诸葛亮。再说黄盖正在帐中养伤，很多人对他深表同情，都来看望。黄盖平常跟阚泽的关系最好，也最钦佩阚泽的为人和胆识，所以立刻把他请到内室。阚泽问清黄盖跟周瑜平常并没有什么仇怨，就猜出了八九分，周瑜打黄盖是用苦肉计掩人耳目。黄盖说，我受吴侯三世之恩，一直没有机会报答，所以才献了这条计策啊啊！这件事我可对谁都没敢说呀，今天我告诉你，是因为你是一位忠义之士，你我又是好朋友，我一向都很信任你。阚泽非常受感动，他拉着黄盖的手问，你是不是打算让我到曹营去为你献一封假投降信？黄盖点了点头，是有这个意思，只是不知阁下肯不肯帮忙。阚泽满口答应了，黄盖立刻跪下来拜谢。阚泽忙扶起黄盖，事情宜早不宜晚，我想今天就走。黄盖的信早已写好，马上拿出来交给了阚泽。这天晚上，阚泽装扮成渔翁，划着小船直奔曹营去了。再说曹操自从派蔡中、蔡和 去东吴假投降，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。这天晚上，他正在读一本兵书，忽然听到报告，东吴的一个谋士叫坎泽的，有机密的事情要面见曹操。曹操赶紧叫人把坎泽带了进来。曹操对坎泽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，然后大声的问：你既然是东吴的参谋，半夜三更到我这里来干什么？坎泽一点没有害怕的样子，反倒带有几分讥讽的口气说：人家都说曹丞相求贤若渴，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，黄盖怕是认错人了。
现在我正要跟东吴打仗，你深夜私自闯到这里来，我不能不防。那好，你就说说你来这里干什么？
我是为黄盖的事情来的。黄盖是东吴三世老臣，有过很多功劳，可如今却无故遭到周瑜的当众辱骂和毒打，他非常气愤，想投奔曹丞相以报受辱之仇。我跟黄盖是好朋友，对这事也气不过，所以特来替黄盖送信。说着，坎泽把信掏出来递给了曹操。曹操接过信来看了十多遍，突然啪地拍桌子：黄盖用的是苦肉计，让你来送诈降书，这能骗得了我吗？来人，推出去杀了。坎泽却面不改色，一阵大笑。曹操纳闷了：
你们的计策已经被我识破，你还笑什么？
我笑的不是你，笑的是黄盖有眼无珠，错把你当成英雄。好吧，要杀要砍，随你的便。
我从小熟读兵书，你玩的这套把戏骗别人可以，却骗不了我。我问你，你既然真是来送投降信的，为什么不事先约好时间而突然闯来？
哈哈，亏得你还自夸从小熟读兵书，我看你趁早快快收兵，否则一旦开战，你肯定要被周瑜生擒活捉。你没听说过被主做妾不可定期这句话吗？假若事先约好日期，万一我们那边没能按时行动，这边却去接应，事情肯定要败露，所以只能相机行事，不能预约。难道你连这一点道理都不懂吗？曹操听坎泽说的很有道理，立刻改变了态度，并表示歉意：
请原谅，你们二人如果真的能够过来建立大功，日后我一定加倍封赏。
曹操说完，就让人设宴，好生招待坎泽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走到曹操的跟前，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。只听曹操说：哦，信在哪儿？快拿给我看。曹操看完密信，脸上现出了笑容。坎泽知道一定是蔡中蔡和送来的关于黄盖受刑的情报。果然，曹操微笑着对坎泽说：
有劳先生再回江东一趟，和黄盖商量个准日子，过江之前先通报一声，我好派兵接应。
坎泽说：我不能再回去了，还是派心腹之人去吧。
哎，如果再派别人，恐怕泄露了机密，还是先生去一趟吧。
坎泽假装推辞不掉，只好答应。接着坎泽驾着小船告别曹操，返回了东吴。